好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哈，我给这章定个题目是去见神的国，去见神的国哈。那上次我们还记得第二章写的是什么？第二章是
去见他的荣耀，
去见他的荣耀哈。那去见神的，见他的荣耀和见他的国有什么区别？那我想还是有些区别的哈。那我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在过去的一周哈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人祷告非常的忙，我想你们也很忙哈。清泉也好几个祷告，那在40天祷告群里的祷告更多了哈。今天一个事儿，明天一个事儿，然后呢，那个彩霞还给我们抓了个事儿哈，就把我们就带到姚青青那去了哈。但是这个真的是我们好久一负担，但是感谢主，彩霞带我们，因着他的感动，我们又一起去服侍这个姊妹哈。那我们就看到，哎呦，40天群里有小天佑，一个早产的孩子哈，不到5个月，然后生下来了，能不能活得下来？哎呀，大家一起祷告。姚青青面对这样的困难，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行转过来，回归社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另外一个群里，哇，一个国内的牧师是到过我们教会也见过的呀，突然也是脑淤血发生，我们现在也在祷告。然后再不用说了哈，这个人今天一个什么孩子有事儿了，明天那个有事儿了，这就不用说了。我们现在就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，日常的生活需要祷告，这是上周说的对吗？哎呀，日常的事情，白日的事情需要祷告，黑夜的事情也需要祷告。在我们面对真的风浪当中，很黑暗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更要祷告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事实上的无神论是没有的。这个人说战壕里就是没有无神论者了。当你的生命在千钧一发之时，你一刻，你这一刻你可能活着，下一刻你可能不活。那时候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向神祈求保佑我活着吧。所以真正的无神论是没有的，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，但是真的我们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抓神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抓哪一位神，这倒是真的。所以在中国我们以前也说过，哇，现在就像超级市场选神一样，黑道的白道的来哈，选一段哈，都拿道教佛教来选一段哈，拿着筐子去选神。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想知道，我真正的要选上真神，对吗？真的才有作用，不真的就没作用。我记得上我们去年十月我们去美国的造币厂去参观，哎呀，参观我们说，哎呦，他们花那么大的价钱让我们参观造币厂，然后呢，我说他们值嘛，等我们参观完以后我们就说值。每一个来参观造币厂的人一看到那复杂的程序就觉得算了，造假币吧。我觉得对美国来政府来讲，哎，他做这种投资还是值的。可是呢，真正的是你知道真的钱币，你就不必要管假的钱币了，对吗？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真的是认识真神，然后呢，活在他的保护当中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所愿的，对吗？所以到现在，你说真正的无神论有吗？世界的所有的民族都在抓宗教，没有一个民族说不信教，完全的无神论。共产党说是无神论，但是共产党的无神论不过就是把共产党拜为神。所以我们来的那些共产干部才来去拜马克思啊，他觉得这是祖宗啊，或许他能保佑我，对吗？其实神他就，其实我们就是心里有一个觉得，哎呀，我不行，可是我需要一个更高的权柄来保护我，让我活在一种平安当中。所以有时候人们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，其实有一点我们都是很公平的，说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不管你地位多高，不管你是多有权势，但是有一点是公平的，就是我们对未来我们都是眼瞎的，对吗？马云再有钱，他也可能突然跌倒的时候他也没办法。然后呢，每个美国总统再有权，他也有他哀叹的时候。 而对我们来讲，有时候我们这些小民百姓会想，哎，说不定我的日子比他过得还平稳一点呢。可是谁又能平稳呢？有时候我们就是真的真的走的走的，突然掉到壕沟里，而我们就开始哀叹，就像我们最近在祷告的一样哈。他们前一天他们还很平安，突然间掉进去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也说要祷告？你知道当灾难来的时候，菲菲上就说我还是要祷告哈，对吗？为什么需要祷告？虽然我还没有相信他，可是我还是需要祷告，对吗？因为我力所不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有更高的权力帮助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生的光景，谁也避免不了。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都是因为我们走过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经历了，然后我们得着了。但是约翰福音带给我们的福音的消息，就是来进他，见他的国，见神的国，进神的国，这才是我们得着终极的福分。你知道见荣耀，我们上次说见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有需要的。见嘛，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神去做了，但是他是不是你的未必。也许你站在跟前，你可以沾一点光哈，但是你真正的能够成为你的吗？这就不一定了。这就是我上周跟后来我们私下里讨论的哈。所以他再来讲见神的国这段的经文，他就开始我来讲为什么他说见神的国。因为一个叫尼哥底母的，他来去见耶稣，耶稣就首先跟他开门见山就说了一个，你要见神的国，你必须重生，对吗？所以对耶稣来讲，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你要见神的国。而你怎么样去见神的国？然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步骤见神的国哈。所以我们见了神的国，哎，见神的国重要吗？见神的国重要吗？重要。什么是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有神作王，对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神的国，一个国度，就是有神作王。然后呢，可以有一个领域，就是在神的权力范围，对的，对不对？国嘛，你就是有个领域，不管是我们能看见不看见的。另外呢，你就真的是在这个国里能享受国民的身份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成了一个，我们来了英国，我们成了英国的公民。那你拿到英国的护照，你才能够享受英国的免费 NHS， 对吗？如果你拿不到英国的护照，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个 NHS。 所以说他们说现在，哇，你像我儿子那时候在医院住院，那我知道一天的医药费，一天的费用当时是1500磅。那对我们从国内来的人，我们那时候出来没，那时候九七年哈，我们哪有钱付这个钱啊？可是因为我们是英国的国民哈，对吗？我们可以享受他的 NHS， 可以能够，这是享受国民的身份。同样进神的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，对吗哈？所以当然说好处熟了一点，可是真正的让我们享受的东西远比这些简单的好处要多得多。所以神就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进神的国，应该享受神的国待遇，享受他要赐给我们的丰盛和永生哈。所以呢，这段的经文呢，我来定义就是去见神的国哈。上次去见神的荣耀，好，我也分三部分来分享哈。分享这段经文，第一段第一个呢，就是见神的国，我们先要第一个就是要重生，对吗？我想你们都抓住了哈。第一节一直到叫第十五节哈，就是要重生。去见神的国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重生。那上周菲菲跟我聊的时候哈，我们私下下来，菲菲说她要希望祷告。我说对呀，可是你祷告，我说那你现在还没有，就是你还不是神的孩子，对吗？我说当然你也可以祷告，可是你带着什么权柄祷告？比如说我儿子哈，我儿子 对，回家跟我要东西，或者是我有财产要那啥，因为他是我儿子，当然我就给他。突然间又来了一遍，说我认识你儿子，他也同样跟我要东西，那我要考虑给不给他，对吗？我不可能都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是我儿子，对吗？所以我儿子跟我要，我一定给他。但是我儿子因为见过我儿子，就过来跟我要一下哈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他不是我儿子，我就要考虑要不要给他。也可能他情辞迫切，或者我给他一点零税哈。可是呢，他还不是我儿子，对吗？所以是儿子的权柄是不一样。所以我就菲菲讲哈，我说你可以祷告了，但是圣经里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带着他的孩子去讲哈，然后他说，然后神就说要去求耶稣给他那啥哈，但耶稣就说，哎，我是这是饼啊，是给我儿女的。当然那个人是他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那狗也可以吃零碎，就是万一你的儿女滴下来一点零碎，那我就拿它跟着吃点吧。你知道耶稣因着他的大信心给了他这个零碎，让他得救，这是耶稣的影响。但是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夫人，她如果把她真正交给神呢，那她就不用这样求了，对吗？因为她有神的儿女的权柄，她就完全可以自然而然享受神所赐的身份了。这就是我后来那天给菲菲讲的，后来菲菲也想通了，她也做了觉知祷告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对吗？哈，那你现在身份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再去跟神去祷告、去求的时候，你是以坦荡荡的以神的儿女身份去拿的。
产业是属于你的。
哎，那就不是去求了，那是去拿的，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给儿女的东西，你来去取就好了。这是不同的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彰显了他的荣耀，但是他更是要让那些走在世界上的还在迷茫的不是神的孩子的人，他呼唤他们回家，呼唤他们回家，说你来吧，来到神的国度，来享受他要给你的丰盛，来得到他要赐给你的永生。这是神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他就是呼唤儿女回家。我们流浪的太久了，而他呼唤那些浪子都能一个一个回来。所以他这样，他就来告。所以有一个尼哥底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，你要去见神的国，对吗？他说你见神的国，你首先要做什么呢？你要重生。哇，他就讲到一个重生的概念。如果今天我们有听到的，我们就哦，重生，我们现在明白了。但是要这样重生，我们以前也和尼哥底母一样糊涂。怎么叫重生？我怎么可能这个肉体在塞在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呢？哈，我们就会就想，哎呀，我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哈，有一个胎记哈，有个胎记，我一看她生下来这个胎记不好看。哎呀，我马上一个念头说，要不塞进去重生一遍吧，也许重生一遍这个胎记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想法啊。然后哎，我看尼哥底母说的时候哈，和我们想法差不多哈，万一我不怎么地，我是不是进去重生一下我就好了哈。哎，但是耶稣说，哎，这个肉体生的还是肉体不行哈，重生不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他就讲到了第一个，去见神的国，你个人哈，这不是说人家别人怎么样，这是我和神的关系，我必须重生，我个人必须重生。你要重生，你要重生，你要重生，李健你也要重生，你们每个人都要重生才可以见神的国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条件。他说这个重生呢，他先讲了这个重生是和肉体的生不一样的。妈妈生了我们肉体，我们都有一个身体哈，这个身体不动的。可是重生，他说经过水和圣灵的洗，也就是我们要受洗归入主名，对吧？认他为名，受洗归入主名，然后就有圣灵内住进去，我们整个人就变了。这个我以前都讲过了哈，然后大家讨论很久，就是说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，圣灵就一下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变了。你知道这个变不是我的样子变了，而是我里面的心灵变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人，你说什么是一个人？这个人不是肉体的人，肉体只是一个外壳。 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人，是说我是一个灵，我有一个魂，然后我住在肉体里。所以体的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它不能是人，它是包在外面外壳，可能我们会胖会瘦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真正活着的是一个人，是我们的灵，灵是活着。所以你要是看那医学的那啥，他说当人死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有那灵飘走了，对吧？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教授写的哈，他写的那个书就是他就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，然后他就是研究人的那个濒死，就是死的那个状况，就后来就发现有些人死了以后又回来他描述当他死的时候，他的灵飘到上面，然后就听到下面的有人在那说话说什么什么，等他回过头来，他就说你说啥了，你说啥你说啥。后来有一个老人家，然后呢他被救了好几次你知道吗，然后人家说哎呦呦又死了，然后这个电击把他救活了，哎呦又死了。后来搞了好几次了，那医生说再来一次就不行，就不管了哈。然后呢等着这个人，结果那个这个人那啥，结果这次一急这个人就活过来，活过来这个老人家一起来就啪就打着医生，他说你我急死了，你就想说他不管了，我这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？他就急死了，
因为他看见他自己正在堕向一个
很黑的地狱，所以
他
急得要回到他身体。他说如果说这时候我要不回来，那你说不管了，那我的身灵回不到我身体，他不就彻底死了，他就要堕下地狱了，
醒来就打人家，
他就很着急。
那他不能上天堂吗？他只能下地狱吗？
对，因为他当时没有得救嘛，所以这个医生他自己不是基督徒，所以但他研究了很多以后他就赶紧信主了。因为他发现了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很平静，可是呢当一些不信主他们走出非常的恐惧，然后他们真的是坐向地狱。所以这是有很多的人回来说，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他很紧张，因为他感觉到他的身体堕向地狱的时候他非常紧张，然后呢但是所以他要回来他要真的，因为有人给他传过福音，他知道他需要回来认识耶稣，经历这个什么重生，让他的心灵能够走向天堂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他才急的那啥。所以这个已经不新鲜了，很多的人在研究，然后有个牧者他自己都有堕向地狱的经验，然后他后来他怎么样去那啥，然后怎么去呼求神，然后怎么回来，后来他就讲这个呢有很多的人那啥，就是经历那个，当然我们说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，但是人家的经验我们最好参考哈，否则的话人说你着火了你说我不信，烧死我也不怕，那你可能就烧死哈。但是说着火了，这个楼着火了，你赶紧跑出去，那你可能就不被烧死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还是要信哈，我们还要小心，不要被说，哎，我就要倔强哈。你说有这个地狱，我不管它，我们最好去信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去那啥，那耶稣说的话，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：有重生。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是灵，而我们只要重生。走向永生，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灵活起来，使我们的灵重生。这个重生是借着什么呢？它第二步就是它的借着什么呢？它是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他说，所以你们必须重生，不是借着你想，是要借着圣灵生。这就是上周你们三位去做的事情哈，他们三位做的事情就是借着洗礼水哈，水洗。圣，然后我们接着有圣灵的洗，然后一起了哈，来能够经历圣灵，让我们得以见神的国，让我们经历灵的重生，这叫重生，对吗？所以你做的，你绝不后后悔，这是让我们永生生命的一个开始，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。哎，你看这一节马上就告诉你，你上周做的很对哈，对吗？所以你就不要有遗憾和后悔，神马上就告诉你了，哎，你需要做哈，需要做就是你需要重生，重生使你的那啥，而重生就是要经历水洗和圣灵洗哈，经历圣灵的浇灌洗，让你的灵重新活过来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在我们的灵哈，在没有受洗前，我们的灵呢，我们看我们的灵是沉睡的状态。你看 亚当神照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照亚当的时候，他说他捏了一个人哈，你看我们的人的肉体哈，真的就是泥土的东西，跟泥土的成分是很像的哈，所以他最后闹起来，最后说人的肉体最后也就值个几分钱，最后的那个那啥含的成分了，就他在土泥土里，他真的就全部化为乌有，人的肉体会化为乌有。因为神说人的肉体是你土造的哈，土造的以后，但是呢，人神怎么让他活过来的呢？吹了一口气，使人变成有灵的活人。所以让我们活着的是我们内在的灵，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躯壳。可是在我们后来人犯罪以后，就是我们的灵死了，沉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人就开始以什么样的活，用我们的魂和体活。你看在我们没信主前，我们很多人就是很肉体化，很血气，对吗？想怎么说怎么说，要发火就发火，要自私
越活越魂，
要自私就自私，这叫什么哈，用我们的体而活嘛哈，比较人家说很肉体很血气哈。对，但是呢灵活了以后，你就发现有些人变了，哎，他以前很发火，他怎么开始哎变得柔和了，这人以前好自私啊，哎，可是现在呢，哎，竟然拿很多的东西给大家分享，你就看到这个人变了。因为他什么改变了？他里面的灵被神改变了，然后神就激活了他里面的很多的，就是从灵而发出的一种改变，而带动他的魂和体开始改变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，很多的东西，脾气，坏脾气，我的怒火，我的自私，我没有办法控制。但是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，经历重生，经历水和圣灵时期，你这些不可控制的、不能改变的坏脾气、坏毛病和不可节制的一些东西，都可以被神怎么样重新的改变。这是重生的开始，让我们重新有盼望哈。所以他说你要重生，重生就是经历水和圣灵的洗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变化。然后第三点他就讲，哎呀，这是天上的事情啊，重生不是地上的事，重生是天上来的事，所以它才是美好的事情，对吗？天上的事情，所以耶稣说，哎呀，天上的事情你不懂。所以耶稣来了就把天上的事情带给我们，让我们开始，哇，我们原来没有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都只认识地上的事情，对吗？但是现在神把天上的事情带给我们了，我们重新用新的眼光要去认识这个重生。那这个天上的事情重要不重要呢？我相信就算是你们没有那啥，有的家庭开始因着有一半信主就开始祷告，祷告以后就开始经历神，哎，奇怪啊，这个事情怎么一祷告就成了，这叫什么？天上的事情开始运作了，对吗？超自然开始运作了，这叫天上的事情。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了解的哈，天上的事情，重生是天上奇事，神迹奇事也是天上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那时候我们上次我们讲摊子赦罪的事情也是天上的事情。什么叫赦罪？我以前很痛苦，很那啥，罪就是不完全，我很多东西不理解哈，哇，很纠结，很痛苦。我就记得我那时候说我儿子那啥，哎呀，当我遇到一个很难过的事，我就很纠结，痛苦就是走不出。你们有没有走不出痛苦的事？我明知道人家都劝你说，哎，不要痛苦啦，你看这事有啥了哈？今天我还看一个小笑话，然后那个太太在那看看电视，在那哭得稀里哗啦，丈夫就来劝她说，哎呀，不要看啦，那只是 movie 啦，你就不用那么难过了。然后过一会儿来第二幅画面一切换，然后呢那个丈夫很痛苦地躺在那，太太就在劝她，哎，不要生气啦，这球赛输了也就是输啦，这只是个球赛而已啊。
个人的心境不一样。
这只是个，这是笑话哈，这个痛苦还是容易理解的，球赛算了，骂一顿哈，中国队这么蠢，然后呢还可以继续吃饭哈。可是有些头愁苦就会让我们吃不下睡不着走不出，对吗？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你就是痛苦不堪，你就是走不出去的时候，这叫什么？罪辖制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受伤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，这叫罪。罪就是不完全嘛哈，就是神的，在基督教的罪的概念，就是我们原来被造的这个圆的 哎呀，给受伤了，摔坏了，这叫罪哈。哎呀，原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纸变成变样了，这叫罪。说原来我们这个人很好，我们没有那啥，可是因为我们被打了，我们受到痛苦，我们突然我们这个人变得人家觉得很怪了。有的人忧郁症开始发作，有的人就跳楼自杀了，这叫什么？被罪辖制了，他走不出来嘛。可是神有赦罪的功能，赦罪是什么？我们的上周我讲，我们那忧郁症突然间哦一下之间给治好了，跳出来了，这叫被赦了，对吗？然后我的突然的我儿子哎呀要做那种开心手术，我真的怕死了，可是祷告以后突然的平安，我一点都不怕了，这叫被赦罪了。这不是地上的事，这是天上的事，这不是人手能做的事，这唯有神才可以改变更新的事，这叫重生，可以见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要见神的国，我们要经历重生，就是让神去见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认他为主，然后呢，让水和圣灵为我们施洗，然后我们经历天上的事情，就叫重生。这是第一步哈，神要告耶稣说的，你们要见神的国，你们必须重生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。哎，感谢主，你们上周经历了，你们会有更多的经历哈。所以好，这是第一步哈，见神的国，见神的国，经历重生，这只是好消息的开始，对吗？哇，好消息的开始。开始以后呢，那我们要进一步经历，我们要知道哈，神让我们重生，更让我们得着的是什么？第二步哈，这就是第二段。他说，上帝十六节开始，一直到二十一节，他是开始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哈。因为上帝，然后他就讲，上帝来到这个世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要世人因他得救，不被定罪。不信的人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已经定了，就是信和不信的问题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他就讲到的一个终极点，就是上帝，他这段话我们都明白嘛，哈，都明白嘛，就说，哎呀，上帝他舍了他的儿子，舍命，让我们得什么？为了我们得永生。然后呢，得永生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他说上帝做了他做的舍命，对吗？然后他做给我们，他是为了我们什么？那我们要不要回应？我们怎么回应？
信
还是不信，对吗？只有两个选择。所以他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就是要做给人的，他为了做救人的，他做了他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要我们做我们做的事情，就是你信或者不信，那这就是我们的选择。就你信的人，他说就不被定罪，罪就赦了，就是刚才我说赦罪，很多的东西都要被赦，不好的东西要拿掉。但是呢，不信的人呢就被定罪，就继续活在罪里面了。所以信的人呢就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呢就下地狱，就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哈。所以他就只有两个选择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是神造的，神说什么我们要信，信就会避免麻烦哈。当然这不是，神从来不强迫我们，他是用爱来吸引我们。神，所以这段话他就讲了一个要重生，第一段是要重生，第二段呢是得永生哈。你重生，要重生，这是我们要去，那我们就得永生。得永生呢是神做成了，但是也要我们怎么回应，我们的回应就决定了我们的结局。所以这是神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回应，以信来回应，我们就得永生，我们以不信来回应，我们就被定罪。所以这是这段话说的。他说，他就在讲，所以是光来了你就要选光啊，要不你就还在黑暗中，作恶的就恨光，怎么怎么，他就讲到这段。所以最后就是结局，对吗？所以这段他就讲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得永生，神已经做成，而我们呢就是选择，人就是以信 或不幸来回应，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。比如说我们说，哎，其实我们是不是不公平啊？为什么以后万一我要没得救，然后我们说神真不公平。那当年挪亚建方舟的时候，传教传福音传了120年，说是你们来上船吧，上船的就得救，否则洪水下来你们都会灭亡。他降船的时候120年，他很多人来到他面前都说啊，说中东这地区还哪有什么雨水可下，没有人相信他，然后大家不要去上船，因为他们不相信。可是真的大洪水来的时候，船门关上的时候，那一刻人就没有选择了。同样今天耶稣基督在呼唤每一个人，这是公平的，说来吧，你们登上基督的方舟来信他，信的人就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就下地狱。这个选择对每个人是公平的，因为信和不信的决定权在谁手里？在谁手里？在我们自己手里，对吗？所以你选择信，你得永生，那是你的福分；你选择不信，你预备下地狱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神把得救的权利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，并没有放在他的手里。他公公平平地把他的使命的恩惠做给每一个人，而他把选择的权利也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这就是他说的得永生吧，你们要选择。神舍命，所以这步就是得永生，他的也是三步：神舍命，你选择，结局哈，你自己定，就是得永生或下地狱，选择由你而定哈。所以这是第二步，就是得永生。那我们有时候就在问一个问题，我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从死的时候
开始的。好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还有不同的说法吗？我们得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信开始的。好，这就有两种说法了哈，从信开始的。好，这个说法很关键啊。如果说我们得永生才开始，死了才开始呢，那就说那时候我才享受永生的生命。可是永生是从你信的时候开始的，从现在就开始了。因为你得永生，就是你受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就被改变了，也就是你新的生命就开始了。
就是你的灵跟上帝的灵接通的时候呢，已经有那个 eternal life， 就是我们说永生就是 eternal life， 就不是你原有的生命了，是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天上的生命和天上的能力，今天应该在我们生命中。但是很多人就不认为自己现在在永生里面，还没有得着这个天上的生命，结果就得的我们不丰盛，就以至于好多基督徒做了十几年基督徒，还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没有跟天上的那个大能接通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要得着这样的永生的生命呢，就是要得着天上的那个都那个能力啊，神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否则你做20年50年基督徒就这个样子，因为你没有接通那个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做了基督徒，我到教会去看，这个人还没有我做的好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人的生命没有跟上帝的这个永生连接，没有跟那个能力，跟那个天上的那种奇妙丰盛健康喜乐连接的时候，你就活不出来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觉得我们今后，我们这清泉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今后就应该活出一个天上的样式，让周围的人一看，啊，我一看彩霞就觉得满脸的喜乐，就那种喜乐和那种爱不是人的爱，就你人有时候做不到的。他能去那个，你说他现在其实挺忙也挺累，哎，能够带出时间一趟一趟去看姚青青，若不是神的爱给他的话，他没有的。真的是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明白的。而我们每个人如果越做基督徒越有神的荣光，那就一看，哇，我大姐一看你脸上那个泛着那个光，那就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就应该这样，就说这是信仰的那个，不是我们那个软趴趴的信仰，不是让人家看，比如我信的基督徒过的那个都是那帮可怜虫可怜巴巴的人才去过的。不，我们应该是活出能力的，我们是应该 家庭婚姻幸福，家里面孩子也是，跟人家就不一样。我们的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的事业，我做一个事，做一个成，做这个事情，我都做得比人家的好，都做得跟人家不一样，那种带出来的就不一样。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活出这样的，永生就在今天，就已经在你的里面。
对，所以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哈，就说永生是从现在开始，是我们重生的一刻开始的哈。重生的一刻，我们就有一个天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可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什么是天上的生命哈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。有时候我们就是无知啊，不认识，以为就是一点点哈，可能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经历，但是我们越多的知道，越多的认识，我们越多的得着哈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二点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哎呀，我们的选择很重要哈。我们要重生得永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好，第三步哈，这就是去见神的国。我们有了前两步哈，我们就可以去见神的国，因为你得了永生了哈。所以菲菲我说啊，你现在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你就可以走第三步了哈。否则的你在外围走哈，你永远是隔岸观火哈，还不可以哈。所以我们要真的享受神赐的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就自己来重生得永生哈，进入神的国哈，见神的国。所以这是第三步哈，这就是我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来去让神的儿女来去做的哈。好，见神的国呢，那就刚才就说其实这和永生又是关联的对吗哈，永生是关联的，因为他谈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永生是从现在开始的，也就见神的国我们有两重的东西，一个就是现在，一个是未来，对吗？可我们现在关心的也就是这两重的问题，对吗？过去的就过去了哈，过去的是 history 哈，现在的是 present 是礼物，将来的 mystery 是那个，这是那个熊猫 panda 说的哈，但是它很有哲理。可是未来是我们探不透的秘密奥秘，可是现在是我们的礼物。可是现在很多人说哪有什么礼物啊，现在就是个灾难，苟延残喘罢了哈。可是如果我们是神的生命，我们是活在永生里跟神连接的生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得到一个礼物般的丰盛的生命，这是从现在开始就享受的哈。所以我们见神的国就是两重的，现在和将来。现在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？永远的生命，永生的生命哈。这是因为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嘛，所以永生既然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现在就好起来了，就是和天上连接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哈。好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他就来谈到，他讲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就来说到，哎，说是，他就讲到说，哎，因为什么这个天上见神的国，天上的生命是通过谁来的呢？是通过主耶稣来的嘛，哈。但他谈到了很重要的点，约翰说什么？约翰说是先知哦，他说我这个是地上的。但是呢，有天上来的那位就是耶稣，是他说我只是给他做见证哈，他是天上赐的哈，永生的生命是天上赐的。然后呢，他说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的哈，是万有之上的，而且呢，他说天上来的是真的，是上帝差来的，天上来的是圣灵给他的，天上来的是没有限量的，天上来的是万有都浇灌在他的手里的。你们看到很多的词哈，他在讲一个什么东西？他在讲天上来的是不同于地上，是不同于地上的那种败坏的，也不同于地上的软弱的，不同于地上的无力感的，不同于地上的这种混沌或者就是悖逆的哈。而天上来的我们看到的是，哇，天上来的是大有能力的，大有无限量的，是满有喜乐的哈。所以在另外的经文里说，天上的是可敬的、美好的、有美名的、喜乐的，这都是天上来的。而地上的我们才看到疾病的、死亡的、败坏的哈，互相定罪的，这都是地上的东西。 所以从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还记得，就说天上来的时候神把天国带到了地上，使天地有交汇。同样见神的国，我们就等于说什么，我们得了永生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神的权力范围内，然后享受他的这种大有能力的穷赞。如果想想哈，我们现在说那时候中国最流行的话说，我爸是李刚哈，哦，然后那个人很神奇哈，他爸是李刚，然后就到处耀武扬威哈，然后结果现在李刚也不行了哈，好多李刚都倒了，然后这孩子也没戏了哈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牧师在讲了一个道的时候，他说我爸是神啊，天父哈，啊，哎呀，说一下，他是官二代哈，富二代，我们是什么？神二代，所以牧师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棒，大家就非常的开心。对呀，我们是神二代，那表明什么？你大有权柄，对吗？因为你的爸爸是，哈，你说物质是最富有的，千山的牛，万山的羊，哈，世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他的，他可以给你吗？可以哈，你既然是他的二代，除非你不是他的哈，不是他那啥的，没有重生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哈。但你要是重生的，你就是神二代哈。
他的亲儿子。
所以，哎呀，
亲
儿子了哈。所以他说，可是他又是无限量的。哎，有时候我们现在老想，神是不是有限量？他可以帮，能帮我吗？还是能帮多少？不能帮。既然他是无限量的，那你就放胆去求吧，哈！所以他是万王之王，哈！他说一切的万，他是万有之上，说明他是最高的，对吗？哈！他是无限量，他是最广最长的，然后他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交在他手里的，他又是掌管万有的，对吗？所以你可以想的长阔高深，这些极大能力全在这个国度里的王里面。耶稣是神的国的王，他掌管宇宙万有，他有大能大力，他的权柄是无限的。而好消息是，借着永生你见到他的国，进入他的国，你可以享受里面的吗？可以，对吗？所以你知道，你如果你进去，你就是神二代，你就可以去抓神要的一切。所以这个是我们，这是圣经里讲给我们的哈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大有盼望的。可是有的人说，嗯，好像我没过得那么盼望嘛哈。所以成了神的儿女呢，好像也没觉得是哈。你知道我们多少年，我们有十多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样的。我们觉得认识什么就是个概念了，也不错了，心情平静一点，比以前愉快一点。但是因着我们对神的大能大力，就是他是无限量的，掌管宇宙万物的时候，我们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就不敢知取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说你的对神的认知，说明明无知而灭亡，就是你不认识，你就会麻烦，或者说你因为不认识你就不会去拿嘛，对吧哈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重要。所以见神的国，我们要明白神他是万有之上，无大，从天上而来，是万有之上。然后呢，他是没有限量，而且万有在他的掌管之下哈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。那越看到这点呢，我们就越要大着胆子去什么取药哈。所以很多的人说，哎呀，不要那么贪婪嘛哈。我们教会有不太信主说，哎呀，看着你们老麻烦神哈，大事小事都麻烦神，把神给累死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你把神看太小了哈。和说神说就像一条鱼在大海里喝了一口水，就说，哎呀，我也把这口水喝干了怎么办呀哈。我们常常是这样说，你的器皿有多大你就有多大哈。说有的人今天哈拿着一个小刷牙缸去接杯水，说哎呀也不错，有的人连接那杯水都不去接哈。可是也有人现在拿着抽水机去了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对吗哈。所以你对神信靠的程度，你是拿了一个小杯子还是大一点的哈， 或者更大一点的，还是真的拿着你们的真的去拿一个抽水机去抽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你精力神也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这是我们去见神的果，为什么有人享受得到，有人不享受得到？前十年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享受得到，后来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才说，哎呀，原来神是这么奇妙，我们可以从他要这个拿那个，然后结果我们经历，哇，看到癌症病人得医治，瞎眼得看见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我们的缺乏都被神补足，我们的孩子哈，这真的不那啥，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一件一件经历神迹奇事。所以后来有人说，怎么这好事都到你家了？我们说，因为我们要的多。你祷告了一件，
进入到神那儿，你不要就吃亏。
你祷告了一件事哈，我祷告了十件事哈，所以上次我说我们的比例都高哈，对吗？所以樊杰说，哎呀，我们细细的祷告，神就细细的成就哈。所以我们在去年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就猜了那个2016年的那个条子嘛。所以今年我们明年到年
底，你们也放了吧？你们在
今年放了
祷告的时候，
我跟你讲，去年有人写的时候哈，都写个三条五条，到今年很多人就不那啥，不那么傻，十条八条都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后来我们都拆了那个条，拆完那个条子好奇妙哈，所有写的很具体的全都应验了。你知道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两个孩子都谈恋爱了。然后当我儿子也谈恋爱，我就说20岁就谈恋爱了，太早了吧。后来我一翻开他的条，他写的2017年希望我们两个孩子都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说怪不得呢，又写了。
真的拆开所有的这个，就是每年我们年底写的这个封的，过一年以后再来看你跟神要的哈，只要你细细的写的详细，
你写的很具体
啊，一般都成就。好几个不成就的是属于那个，说我今年一年要把圣经看一遍，那是你的事，你没看好，是不是啊？他没看一遍，是不是神不成就的？是因为他自己努力不够。但是呢，只要神方面能做的，他你只要写的细，
哎，那是我们
真的
很奇妙。我们因为那天发了很多的条嘛，因为我们写完都忘掉了，包括那时候我们写的，我们那都忘了，我们说。啊、哦，就是说要在北边开堂，在亚茂斯也开小组，然后我们都说写，那时候2016年一点那个眉目都没有，没写。等到我们年底看说，哎呦，都实现了，你知道吗？都实现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哎呦，很奇妙。我还写了一条，我说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写那个，后来我
写那个在 Kingston 成立小组吗？你们没有写吧？意外吧？
那是神带的，
那是神带的。有时候你的信神给的是超过，
神超过我们所想，
所
个
所想。我们还是有一个写一个别的东西了。我们到你我们会去看看神怎么样应许哈。所以我们就会凭着感动我们就写嘛，一条一条写。包括我儿子那啥，我女儿谈恋爱谈的不太早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哎。那个兴冲求婚就我们就觉得有点急了一点哈，我们俩都有点意见。后来我一翻开我的条，我说哦，明白了，因为我的那个条上写的，我女儿要谈恋爱，并且要说进入婚姻。后来我一看我这条，哦，这不能怨人家了，因为你否则的话就没有应许嘛。然后兴冲本来没有怎么的，他突然间就做了这么个举动。
因为那男孩子认识我女儿，10月份认识，12月就求婚了，我是觉得太快了，我觉得。
但是他本来他们也没想，不知道突然做了一个事情，然后他也很，我们都有点急那啥，但是他也觉得很恼火，他说我怎么做这个，他也觉得那啥，但是
你里面有条哈，有条，
就那天晚上我们爸爸两个都在那
好，啊，你们都写了，已经开始，
那个条就
对，我们那天都写了，
啊，
对，都写了，啊，你还都考下来了是吧？
不是这个条。咱们每个人抽一个条，
哦，抽的那个条，
啊，抽的那个条，
抽的条也很
奇妙，
也很奇
妙。我们也每个人抽两张经文，都是圣经里的话，
哎，
抽完以后十有八九跟你的。
那天
信
冲抽了个啥？这人独居不好，我要给他一个配偶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写了一大堆条哈，只写了这一条这个，然后信冲就
你看
然后信冲就抽到这个条，这人独居不好，我要放一个配偶放出来。他说你要结婚了，你要结婚了。
樊杰的是啥了？
樊杰说，神把万物赐给我们的应许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其不，也把万物一同。
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嘛，罗马书哈，神家的人数多如羊群的应许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，
哦、
你们
必
须
这
是
向
我
承诺，
我要给他们成
就啊，那就
是
说，好吧，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应许哈，
这就庆全吗？
这
个
羊这么多，羊群也这么大，
所以很有意思哈。我们去求神应许，这是天上的事情。我们是一年以后突然一看，哎呀，这具体的一条一条全都应许了，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哈。这是我们这些年开始求啊，你早些年不懂得求都不懂啊。
我要放在我的日记本里。
你们还要生孩子吗？
嗯，
我有
孙杨这么说的是
属灵的，
你怎么理解吗？看你怎么理解。
属灵的羊
是神的，
哎，属灵的羊啊，哎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其实神，我们需要放开。开场的时候，牧师就在讲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开放开，不要给神设限哈。我们越多的认识神，越去经历他，越敢于跟他要，知道吗？你能再高，你能够得上天吗？再宽，你能拿尽世界所有吗？我们不能，我们神是无限量的，我们是小小的有限量的哈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，我们就大胆的放开我们更深的认识神，跟神去要，去抓住神的应许，去进他的国，然后敢于得到他的一切丰盛哈。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这些年我们，当我们哇，从一开始根本就不去经历神，也不觉得神有能力，病就病了嘛，病了不就该感冒就十天半月好嘛，癌症那肯定死了，那人那个那啥了，肺结核，你反正该受罪受罪。我们一直就是信了主，我们很长时间也是这样去认识的，可是我们错了。当我们后来知道神是可以怎么样，万有之上大有能力，没有限量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你来做。我们就把神的超自然，也就是什么天上的事，开始拽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经历瞎眼的得看见，真的是瞎眼得看见，癌症病人得医治。然后我们在我们做生意当中，我们遇到很艰难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求神帮助，他就应许让我们得着。让我们孩子不够好，也有很多的软弱，说我们觉得哎呀，他能不能上大学，但是我们让神来帮助，神一样超自然的奇妙进入到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这几年，我们就是一件一件，包括我们女儿的这个，我们真的是神，我们那时候就祷告，主啊，你就从外面抓一个人来过来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说华夏现在没有一个小伙子可以适合你女儿，然后很多人很哀叹说，
其他的几个比他教的主日学的那个青少年，他在张罗说：“哎呀，这个 Daisy 怎么还没有谈恋爱、啊？要不我们给你介绍一个。”
然后呢，所有的人跟我们说，华夏这放眼一看，没有一个小伙子适合你女儿。然后呢，就说：“哎呀 ，Daisy 这么优秀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人适合她，那她就嫁不出去啊！”很多人很着急，这是人的眼光。我们说主啊，他会。我说你就来把一个人噔放到他跟前吧。后来神果然就这么做的，把一个人吧就放到他跟前了哈。所以真的是很奇妙。所以神可以行他奇妙的事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进神的国，见神的国，享受神二代的待遇，那是无可限量的哈。所以今天在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中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就带着信心去祷告。虽然我们的眼见可能还没有马上看见，但是我们要相信，宣告感恩，神是那个无限量的神，神是万王之王，至高之上。因此我们仍然带着我们的信心往前走，勇敢坚定，也能够一直勇往直前的走下去。我们必然见神的荣耀，得见神的国的丰盛的供应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进神的国哈，
赶紧
我们劝你敞开你的心，把你自己交给神哈。如果你说我认识了神，可是我还没有享受到丰盛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的大胆的往前走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要见到神更多的荣耀。不要做那个像祭子一样哈，逃离在外，你爸爸有无数的家产，然后你还说爸给块糖行吗，还想着爸那块糖还不一定给。我告诉你，神有丰盛的厚厚的恩膏要加给我们，我们就要做那个跟神亲密的孩子，神会把他无限的恩宠
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
阿门。
感谢主哈。
真的很好。